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出于在摆脱了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而做错误引证的习惯，我们已经在杜林先生对达尔文学说的评论中领教过了。这种习惯越来越表明它是现实哲学的内在必然性，而且的确是非常总括的方法。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用在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做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同样的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技术。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气压下，在零度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100摄氏度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厂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字眼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谈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成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生产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此外，马克思还在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弄颠倒了的那个地方做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的查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做基础的。可是，这和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正是在半科学和少许贫乏哲理竟成了半成博学样子所必不可少的可怜工具的地方。例如，在马克思先生和他的对手拉萨尔那里，恰好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化的教育因素。